从教改到低薪世代继职教育崩坏的制度后果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下一新。台湾今天出现的低薪世代并不是年轻人突然改变，而是教改与继职制度长期错位所累积出来的结果。过去台湾的继职教育并不风光，却非常管用。五专接二技，高职接三专，学制简单，却把一件事做到位，把学生教成能立刻上工的人。不一定有漂亮的学历，但会操作，懂流程，能维修，能代班。正是这批技职学生长期撑起中小企业的人力结构，也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最重要却最少被看见的基础。那时候的社会分工是清楚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研究者或高阶工程师，但每个人都有一条被产业信任的专业路线。技职教育不是学术的次等版本，而是职场及战力的来源。这条路是被政策一步一步拆掉的。当专科被要求升格为科技学院，再升为科技大学，接着开设硕士班、博士班，技职教育的核心逻辑就开始偏移。升格成为政技，评鉴过关就有补助，学校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教到位，而是撑下来。学历取代了技能，校名取代了内容，技职体系逐渐变成一条单向的学历输送带。与此同时，教改与课纲变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。表面上，课程变得更多元，强调素养、跨域与学习历程，实际上，内容却被系统性削减。实作实数被压缩，技术训练被切碎，课程不再要求做到会，而只要求看起来学过。课纲逐渐模糊学术与技职的差异，假设所有学生都应该走向大学化路径，却忽略了技能养成所需的密度与时间。这与技职教育原本的设计已经完全不同。在多数欧美国家，高中职毕业后直接进入就业市场，本来就是常态。学生先工作，先累积经验，先确认兴趣与能力，再决定是否回到大学或技职体系进修。进修是一种成熟后的选择，而不是延后就业的缓冲。台湾却走了相反的路，制度假设人人都适合升学，却没有替不适合继续念书的人保留一条有尊严的就业通道。结果是一整批其实不适合长时间留在校园的人被推上学历阶梯，却没有真的被叫成专业者。当这些人进入就业市场时，现实立刻摊开。雇主给薪资本来就同时看学历与能力，两者缺一，薪资自然被压到最低。制度于是制造出一个结构性结果，不少技职科大毕业生进入职场时缺乏可立即转换为薪资的专业能力，只能从最低薪资区间起步。文凭无法成为谈判筹码，技能又无法形成不可替代性，雇主唯一能依据的只剩劳动部公告的最低工资。更残酷的是，这群人往往还被告知可以再训练、再转职。但当一个人在20多岁被长期留在校园，却没有累积实作密度与职场节奏，短期训练与证照堆叠，很难弥补长期缺席的技能养成。所谓重新训练，成了安慰语，而不是翻身路径。制度因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工作消耗快，累积慢，看不到未来，也不愿意把人生全压进去。最低投入、最低期待成了一种理性避险。外界将这种状态称为躺平，却忽略了这其实是制度计算后的结果。当低薪成为常态，高房价又长期锁住生活可能性，躺平、不婚、不生就不再是价值宣言，而是生存策略。一个世代被挤出成家与再生产的条件，人口结构的风险自然浮现。 低薪不是单一劳动问题，而是制度性后果。当年轻人长期被锁在最低工资、最高房价的结构里，躺平、不婚、不生就不是选择，而是理性避险。而当这样的状态被治理体系长期忽视，它终将转化为人口结构与国家安全的实质风险。作者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、教育部定副教授、精神科医师。